我们为今天的聚会呢，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众人再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愿我们围绕在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哦主啊，你眺望我们里面爱你的心，开启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主啊，当我们仰望定睛在你那里的时候，你向我们施恩的时候，主啊，你的光就照进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回到当年以色列的历史，主啊，你当时向他们所说的话，如今我们面对现在的现实，主啊，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实际的环境里边，你的心意如何。主啊，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当怎样行。主啊，你更是立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守望者。主啊，你是设立我们为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当为你在这个时代当中，在民中为你做见证。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命舍了自己的命。主啊，你差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啊，愿我们众人在你对我们的托付上面都能够忠心到底。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28章，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一直到31章啊，32章，整个呢这一段呢，就是关于对于埃及啊，对于埃及的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于埃及的预言。那么经文是相当长啊，主要就是针对埃及的。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啊，等会儿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分析的时候啊，我们从时间上来看，不是从第29章开始啊，就一开始就是第十年啊10月12日，我们知道第九年啊，就是上次咱们讲到的这个第九年10月初10日啊，咱们看这个屏幕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日子啊。那么11年4月初9日。啊，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就沦陷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先知以西结的信息呢，是第十年10月12日。那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沦陷和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啊，在这个中间的时间里面啊，在这个中间的时间里面，那么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其实后面啊，我们看这个上次咱们查的这个关于对于推罗的这个预言啊，其实是到了11年11月，因为11年4月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啊，所以11年11月呢，这个已经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后的事情了。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啊，对于埃及的这个发出来的信息啊。那么它不是一次啊，到了第31章的时候呢，就是第11年3月初1日，也就是说4月初9日，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啊。那么3月11日，那就表示说还有很短的时间啊，几天的时间，耶路撒冷就要这个还有一个月啊，耶路撒冷就要沦陷了。当然 32章呢，就是在12年12月初一日了啊， 12年10月初一日，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沦陷了之后啊，所发出的信息。那么在12月初在这个12年10月初5日的时候，有人跑到这个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这里来啊，来报告给他就是关于耶路撒冷沦陷的事情。那么从圣经上记载了这些时间啊，就是使我们看到这个中间特别是给埃及的这个信息里边哈。那么这个时间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留下来的这些人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呢神也是在这个圣城沦陷的这个前后啊给这个埃及，因为埃及呢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啊，对于这个当时的历史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一个国家。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当然埃及还有一层的意义啊，就是以色列人曾经呢是在埃及被奴役的啊，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啊，所以埃及呢对于以色列人呢还是有特殊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后来啊耶路撒冷的留下来，就是四月初九日沦陷以后，抱歉，那么有一大批的人就被掳到埃及去了。那么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呢，神曾经吩咐他们啊，不要下埃及去，不要下埃及去。那么这个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啊，在他们中间给他们许多的帮助。可是呢，留下来的这些犹大人啊，他们不听先知的话，他们最终呢还是下了埃及。那么圣经上说，这一批下埃及的犹大人呢，基本上这个在埃及就被后来的巴比伦军队啊，他们以为巴比伦因为是埃及是远离巴比伦更遥远的地方，到了非洲去了哈。他们以为在那里他们看不见战争，可是事实上呢地理的位置啊，这个军事的强大，天然的这个屏障啊，这个都不能使他们脱离啊，就是说找到了平安啊。所以这一些的历史的见证也都是我们看到真正的平安是在上帝那里啊。所以这个先知以西结耶利米啊跟他们说，这个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啊。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来到澳大利亚，来到墨尔本啊，这个真是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哈，实际上不是的啊。尤其是现代战争更没有这个什么天然屏障啊，什么这些这个地理上的什么政治上的都没有啊。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任何的一个角落是平安的，唯有在全能的怜悯人的神啊，在他里面才是真正的平安。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啊，先读下去，先读一遍啊，我们一同来看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沦陷的前后，神借着他的仆人对埃及发出了怎样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里边呢都是带有什么样的原则啊，那么我们一边来聆听啊，一边来读，我们真是仰望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啊，使我们从这些信息当中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也使我们呢好像就是一束光啊，能够看清楚今天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啊，这背后这些属灵的原则。好，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啊，我们翻到圣经的这个希伯来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第二十九章，以西结书第二十九章。
用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犬。以西结书第二十九章。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呀，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熟练，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四十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四十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四十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继续往下。
以西结书第三十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 人民必被掳掠，基址必被拆毁。古时人、弗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瑟弗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废。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这事临近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弗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荒凉，在索安中使火着起，向挪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就是逊上，并要剪除挪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逊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弗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伯时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达比逆折断埃及的诸恶，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膀臂，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膀臂和已打折的膀臂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臂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继续。
以西结书第31章。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荣美，影丽如林，极其高大，树尖插入云中，重水使他生长，深水使他长大， 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诸树，所以他高大超过田野诸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他荫下居住。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我使它的枝条翻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我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已经驱逐他，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空中的飞鸟都要宿在这败落的树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好使水旁的株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并且那些得水滋润有势力的也不得高大自立，因为他们在世人中和下坑的人都被交于死亡，到阴府去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下阴间的那日，我便使人悲哀，我为他遮盖深渊，使江河凝结，大水停留，我也使利巴嫩为他凄惨，田野的株树都因他发昏，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坑的人一同下去，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的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的一切树，就是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都在阴府受了安慰，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到被杀的人那里，他们曾做他的膀臂，在列国中他的荫下居住。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株树中，谁能与你相比呢？然而你要与伊甸的株树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继续最后一章，三十二章。
以西结书第三十二章。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 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着水。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像油缓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他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躺卧不动。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以兰也在那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床榻，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以兰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米舍、土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头枕刀剑，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法老啊，你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卧。以东也在那里，他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卧。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下去，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法老看见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花一点时间哈，把这几章的经文，我们先把它读过去了。那么这些经文呢，都是与埃及有关系的。那么时间呢，就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后啊，沦陷前后啊这一段时间所发出的。那么这里不仅仅是对埃及啊，也是对于周围的列邦啊，包括亚述，包括以兰啊， 这些呢，以东啊，这个米舍土巴啊，这些周围的列邦发出来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的发出啊，对于埃及，对于周围的列邦，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神要叫以色列人明白，也要叫这些列邦人明白，当然今天也要叫我们明白啊，就是那一些令人非常痛苦的历史发生的时候啊，这个它的原因啊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啊，那么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都体会到了什么。我们把圣经翻回到第二十九章，当然时间已经交代了啊，是十一年啊，第十年，十月十二日啊，这个正是在这个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耶路撒冷被围困啊，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在这个耶路撒冷沦陷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里头啊，是在这个中间的时间里面，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祭司啊，先知祭司以西结啊，就说了，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说预言，来攻击他和埃及全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整个的时间上来看啊，这是公元前600年啊，这个前后这个时间里头。那么在这一个时间呢，中国正是春秋战国的时候。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啊，全世界啊，似乎是一个转折啊，似乎是一个人在渐渐的远离神的时候的一个转折时期。那么那个时期呢，也是在许多国家啊，包括像印度的释迦牟尼啊，许多国家的这些哲学家啊，中国的孔孟啊，那个时代，都是在那个前后啊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从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来看呢，那是一个从挪亚洪水之后啊，一开始人们还是敬畏神，但是慢慢的呢，巴别塔之后，人分别了，分散了全世界了。那么人开始拜偶像了，神给人还是有充分的时间啊，那上千年的时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似乎是一个普世性的啊，是一个普世性的败坏堕落。所以有人曾经分析啊，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从春秋战国之后，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这个不管是到了周啊这个时候呢，还是比较敬虔的，对吧？但是到了春秋这个四五百年的时间啊，五六百年的时间，这个长期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呢，没有什么正义啊，都是为了抢夺权柄，其实要想在这个东方的这一块大地上啊，建立一个新的巴别塔，所以这件事情呢，征战到最后啊，被这个秦始皇啊，他实现啊，就统一了中国。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在中国东方这块土地上，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巴别塔。啊，这个无形的啊，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巴别塔，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啊，下边呢就是最底下就是奴隶的老百姓啊，然后一层一层的 各种封建制度的这种政治体制啊，到了最后就是皇帝啊，所以这个秦始皇叫做始皇帝啊，以前的时候还是叫做王啊，分封的王，但到了他呢，他要皇啊，不但要皇，还要帝，因为帝这个字在中文里边呢是特指神的啊，所以他是上帝，但是我们的皇帝呢也要自己做上帝了。所以春秋战国的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中国文化远离上帝，然后呢崇拜权力啊，诡诈，失去诚实啊，这个对于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的良知啊，从根本上破坏。然后在这个时间里边呢，这个人文文化的崛起，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时候啊，那么那段时间呢，就是中国文化啊，东方人口最大的这块土地上啊，彻底堕落的一个转折点。所以那个时间呢，也是上帝审判诸国啊，在神界的先知从先知以赛亚啊，然后耶利米、以西结啊、但以理，我们就看到啊，神借着这些先知们向列国发出预言。虽然啊这中间没有包括中国，但是呢这些信息，因为神既是普天下独一的神啊，所以他的真理就是普世性的啊，这个普世性，这个世啊，不是世界的世，当然也可以用世界的世，我们说是适应的世啊，就是在世界的普遍啊，它是适用的啊，是普世性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翻过来看中国的历史，那么今天我们所高举的中国文化啊，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的祖先啊，也就是说春秋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化，我们所现在所夸耀的中国文化呢，基本上是被后来抢夺了上帝地位的君王啊，他们叫做皇帝啊，在他们的推动下，为了使他们的特权专制能够在这个中华大地这块土地上稳固，所以他们所倡导的这一些特别是儒家啊这些东西，所以把它立为中国文化。实际上真正的中国文化的源头绝对不是在儒家啊，所以在中国的文字里面啊，比较代表了我们中国真正祖先啊，东方的这一支啊，从巴别塔之后分散了啊，我个人仍然认为中国人仍然是闪的后裔啊，有人说是我们是韩的后裔啊，这个我们很难考证，但是从地理的环境啊，人口的这个特征，我们应该不是黑人啊，我们是黄种人。那么这个黄种人应该说啊，他是闪的后裔。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啊，有这种敬天啊，敬天，天人合一啊，特别到了老子的时候啊，他就讲出很多关于这个天道的奥秘，但是他讲的非常的模糊啊，不，所以他就是，但是这里边呢，道出很多这个属灵的原则啊。给我们后人留下很多的感觉上是一些问号啊，可是呢到了圣经传到这个福音真正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衡量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我们就大概的能理出一个线索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啊，就是咱们中国人蒙福这个字，所以福音啊传到中国，这福音是什么呢？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它最重要的对于人类是什么呢？就天人合一啊，就是使我们与父神和好啊，挪去人与神之间的隔阂啊。所以我们的祖先知道天人合一很重要，但是不知道天人为什么不能合一了，也不知道天人合一的道路在哪里啊。但是福音传到中国，我们这一位神的儿子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他成全了天人合一啊，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啊。这一条道路就是天人合一之路啊，他把天人合一之间的障碍唯有他挪去了。那么在后来中国的文化里边啊，这个走了特别是当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互相呼应啊，就走了一个该隐的道路啊，就是修行，未经流血，未经赎罪，想要与神恢复关系啊。那么这条路呢，人以为正，其实最终是死亡之路。从后来的中国的历史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看到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骄傲啊，就骄傲。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我们看第29章第2节啊，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第3节，主耶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然后下午到第9节的时候说，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埃及王法老和埃及的全地实行审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本思想啊，或者基本信息的基础什么呢？就是埃及人非常的骄傲。当然埃及人骄傲啊，是我们看到埃及的确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文化啊，他在很多方面啊，曾经都是非常发达的。今天呢，我们看到埃及的这个金字塔，是吧？埃及的那些古神庙的雕塑，那真是不得了啊，辉煌伟大的不得了啊。我们感谢主啊，在当今，咱们中国经济也有所发展了啊，大家的经济上也不太困难了。那么像这些地方呢，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啊，到埃及那块土地上啊，去了解一些这个实际的情况啊，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我就对于这些的预言呢，就有更精准的了解。当然我个人这还是觉得啊，哎，现在也是非常的感觉到怎么说呢，就是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但人已经老了啊，这总觉得时间太不够用了哈。我们要吃透这一些的圣经的预言呢，我们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啊，来了解这一些的文化的背景，这些文家文化的历史啊，当时所发生的那些客观事实的事啊。那么这个呢，就使我们对于圣经的预言啊，就可以有更精准的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咱们从圣经本身比较明显的这个信息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骄傲啊，就是骄傲。那么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受？或者有什么心中啊，有什么话，弟兄姊妹有分享吗？
刚看那
个张牧师，当时你领我们去这个埃及啊，我们去2012年去埃及，上了以色列。这个后来在橄榄山我们那个旅馆，你讲那篇道，有一句话我至今铭记在心。你说呢？我们在埃及看的那个坟墓呢是法老，但是个死的，我们在这个以色列看着耶稣复活是空坟墓，这就是截然不同了。这个属天的是长存的，属世的、属地的、人间的一切都是什么呢？腐朽的。所以我们要抓住永生，只有到主这里我们是得到属天的生命，一切都是永恒的。我就分享这一点啊，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啊你讲这个这篇道这个信息啊。
感谢主。那一次咱们是住在橄榄山那个七个那个叫做什么七个拱的那个旅馆里边是吧？
对，我记不住几个拱了，但是那个旅馆我就知道是橄榄山上的旅馆，而且是据说是
巴勒斯坦人
约旦人盖的
啊，巴勒斯坦人那时候还属于巴勒斯坦的。啊，现在还是、那个旅馆就叫做七拱旅馆啊，就是它这个门口呢有七个拱。对，因为去以色列太多次了，我都忘记了每一次都住在不同的旅馆里面啊。那一次住在橄榄山。
那你讲一篇道，你在那个橄榄山给我们讲一篇道，我们都很累了。那这篇道把我们都激励起来了，尤其你说这句话。我到至今还刻记心中，铭记刻骨铭心心中。一个是死的看了这世界啊，法老的荣华富贵，那个是金字塔我们不看了吗？我们刚从这个以后，我们来到耶路撒冷，看的是一个复活的空坟墓。那法老的金字塔那是一个装满腐朽的啊，这个死的坟墓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强烈对比啊。只有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复活的主。
是。
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埃及的金字塔是不是也就是那个时候造的？因为那个万里长城不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嘛？所以就现在世人啊，引以为自豪的这四大古的什么这些文明啊，人自以为自豪的这些文明的东西啊，这金字塔呀，这万里长城呀。人以为自以为好的东西，可能都是那时候出土的，是不是都是在？
这个我还没有考证过，就是这个金字塔的年代跟圣经所说的这个年代，我觉得应该金字塔的年代还要早。秦始皇比这个时间要晚。啊，比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年代要晚几百年。那么这个金字塔要早，
早一千年
啊，
早一千年。可以查一下，胡夫金字塔是最大的，大约有4000年了吧？
那是那个大卫王那时候的，
比那还早。出埃及的时候呢，是公元前1500年，那时候已经有金字塔了。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王鹏弟兄分享的啊，就是在橄榄山上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的坟墓。其实呢主耶稣的坟墓到底是哪一个今天并不十分准确啊。但是知道可能就是在那个地点啊，大概在就是那种形式。主耶稣的坟墓他没有预先准备啊，就是临时马上安息日了，所以找一个坟墓啊，就把它放进去一个财主的坟墓里头。那么金字塔呢，是这个法老在世的时候啊，他的奴隶们爱他。不要觉得这个奴隶都是被鞭子强迫的啊，其实这是后人对于当时的奴隶制的一个误解。其实当年那些奴隶们对于法老是非常爱戴的，所以他们建造这个金字塔啊，后来有人就研究了，这个金字塔这么大的石头啊， 这个这么严丝合缝的能够垒在一起，这个不是用鞭子逼迫出来的奴隶能够做到的。啊，这一定是非常的内心里边对于这个法老啊，就对他像神一样的敬畏，才有可能产生出这种心非常的平静啊，工作非常的冷静啊，他非常的用心，你才可能做到。而且这么伟大的工程啊，他们比较了一下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它这个工程的质量，万里长城的工程也不得了啊，到今天啊，它仍然这样的屹立，但是照金字塔的质量差远了，所以呢，金字塔的这个坟墓也是空的，是怎么空的？是盗墓的人把它盗走了，所以里面的人其实的木乃伊，他们也相信复活啊，他们把这个死了的人的内脏啊都把它挖出来，然后放在罐子里，用盐腌起来啊，然后他们包这个木乃伊的身体的时候呢，他们把脸露在外边，甚至于画一张画啊，就是这个他复活的时候要把他的内脏放进去，别放错啊，所以这一些的想法。然而我们看到唯有耶路撒冷的主耶稣的那个坟墓，他不是被盗的，他在世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对吧？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两个坟墓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对吧？是我们能够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啊，就像王东弟兄所分享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神界的先知以西结对于埃及王的这个和埃及的这一个预言啊，是我们看到人间的这一些的辉煌，人间的这一些的强盛，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今天想想，咱们中国啊，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片啊，我看了啊，弟兄姊妹有机会也可以看一看啊，叫做《厉害了我的国》，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人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所谓的强盛吧，人的骄傲啊，不得了啊，多少多少都是世界第一啊，多少多少我们首创啊，多少多少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厉害了我的国哈，所以这些呢，其实不单单是招人恨恶，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积蓄我们民族的罪恶。这个，所以法老就是说，我凭着我的力量啊，我创造了这条河，当然这条河指的就是尼罗河啊，从埃及高原流下来的这条河。啊，这条河，到了三角洲入海口的时候，就是埃及地。啊，这条河给埃及，每年带来，它的农业啊，各方面，的丰富。那么他们不感恩，他们把荣耀归给自己。好，弟兄姊妹，十一点，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因为经文呢，其实不太困难啊，都是直接所发的这些预言。等会回来以后，我们就好好分享这一段经文。我们从看看神啊，从对埃及的预言当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什么的客观历史事实，一方面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咱们都有所反省啊，是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文化，今天人的思想啊，有什么提示？好，我们休息一下，十一点一刻回来啊，我们休息一下，十一点一刻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弟兄姊妹们，欢迎回来啊。下边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啊，来具体的看一下，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用四章的经文来对于埃及发出预言。那么在这个白板上呢，我们把这个每一章经文的重点内容提出来啊，写在这里。那么第29章啊，它的重点呢就是神对埃及的审判，和他将要所受的惩罚啊。那么埃及人被审判的原因啊，是因为他特别的骄傲。这写错两个字啊。对埃及人的审判啊，还有就是并他们将要受的惩罚。那么在给他的审判里面呢，第六节这个地方说一句话啊，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啊，因向耶和华，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啊，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人曾经神审判他们啊，这个因为他们的信心放错了地方啊，他们寻求埃及，投奔埃及，求告亚述啊，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去求告这些外邦强国的帮助啊，希望能够借着他们呢来兼顾和他们结盟啊，来抵挡这个更强大的敌人啊，像巴比伦。其实呢，神兴起巴比伦来攻打他们，那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在第29章的后半部分啊，这个神说了这个巴比伦啊是神自己啊，他的仆人，是他用来惩罚列邦的啊，所以当时神说他这个去攻打推罗的时候呢，没有神从那里啊，好像没有得着什么啊，也就是说，推罗灭亡的时候啊，很多他的财富都毁掉了啊，都没有了，所以巴比伦在那里没有得着什么酬劳啊，所以神要把埃及的财物赐给巴比伦，然后就作为耶和华的军队啊，作为神所这个差遣的仆人，作为他们的酬劳啊。第二十节说，我将埃及地赐给他啊，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的啊。所以这个埃及不是啊，这个巴比伦，神把这个他的这个帝国的兴起啊，他去攻打这些列邦啊，这个为什么呢啊？这里说这个巴比伦王和他的军兵啊，都是为神去勤劳的，也就是说神兴起他们来要攻打列邦的，那特要干什么呢？实行惩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被攻打的以色列，他们不好好思想啊，就是巴比伦来攻击他们到底原因在哪里。所以呢，神的心意啊是兴起这些像巴比伦这样的大强啊来攻打他们的时候，盼望他们能够思想，能够悔改啊，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能够悔改。那么怎么悔改呢？首先就是借着先知 向他们发出预言，说你们犯罪了，所以呢神要兴起某某国家啊，比方说以前曾经是亚述啊，后来是巴比伦啊，来攻击你们，所以你们要悔改啊。原因在哪里？神都借着先知啊向这些民来解释了。可是呢，作为以色列啊，他们不是想要悔改，他们却是想要联合在他们的眼中看为强大的国家，然后与他们联合共同来对抗他们的脑子里边想，心里边就想的，巴比伦不就一个国家吗？啊，他不是军队吗？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是吧？既然有这么个难处，那我们就想办法去面对它吧，对吧？所以这也是以色列人的想法啊，所以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想法啊。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发生了困难，就解决困难吧啊。但是这里说啊，埃及也觉得自己强大啊，想要与以色列联合啊，怎么样？其实呢，这里说它是一个芦苇的帐啊，也就是说，大家知道芦苇啊，就是说它根本就不能。没有，它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啊，它根本没有支撑力的啊，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说拄着苇子扎了手啊，就是你用苇子来做杖的话，就把手扎了啊，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支撑啊，有力量支撑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说埃及一些的居民啊，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啊，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啊。他们用手扶住你，然后你就折断了啊。这个他们指的是以色列人啊，用手持住你，就是以为抓住埃及啊，以为可以得到帮助啊。结果呢他就断了啊，断了以后呢就伤了以色列人的肩啊。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啊，闪了他们的腰啊，也就是说他们把力量放在你这里了，你希望得到你的支持了，结果你断了啊。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给埃及的一个预言当中非常特别的啊，也就是说神为埃及呢定了有40年啊受罚的历史啊，所以这个神给埃及不是，你看他对其他的很多地方神的预言呢，就是说比方说对于推罗啊，像对于这个以东啊等等这些地方呢，神也说他永远荒凉啊，永远荒凉。但是对埃及呢却没有这样说啊，给他定的只是40年，40年以后呢，这个跟以色列差不多啊，他还要再回来啊，埃及还要神还是要把他从各地要召回来啊。所以呢神给埃及的惩罚是有限的，所以到今天呢埃及仍然还是埃及，虽然埃及被这个后来的伊斯兰啊这个阿拉伯人侵占，但是埃及人呢仍然还存留。所以从第17节啊，这个地方是27年正月初一日呢，这是指的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作王第27年正月初一日，那么他神就借着以西结给这个巴比伦王发预言啊，就是说他攻打这个这个推罗啊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他要下到埃及去。那么这个呢就是给埃及人啊，也给当年耶路撒冷的剩下的这些犹大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不要觉得隔着一个西奈半岛啊，埃及的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呢就打不到埃及去啊，实际上不是的啊，神要把埃及要从它最深的地方啊，好像圣经说把它从水里边这大鱼把它捞上来啊。这是第29章啊。那么第30章呢就是具体的描述啊，这个神要对于埃及的这个惩罚啊，第30章了。 那么这里耶和华的话啊，又临到以西结，就临到我说了啊，说人子你要发预言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说哀哉这日啊，他们应当哭嚎啊，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就像密云之日啊，列国受罚之期，那么必有刀剑临近埃及啊，然后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啊，古时人就怎么痛苦，人民怎么掳掠啊，怎么样。下边呢整个就是描述这个埃及被掳掠的那个情况啊，所以这是对于他受罚啊这个具体的来说，他要怎么样，哪个地方要怎么样啊，各种的形容描述啊，这是第30章啊。那么第31章主要的就是借着亚述帝国啊，所以神在讲话在做事的时候呢，常常是用一个就是对比的方式啊来提示，这里啊是用亚述，比方说亚述帝国曾经不是很强大吗？啊，现在你看看它什么情况呢？啊，那么巴比伦啊，它兴起的时候，就是它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去这时候的巴比伦呢、啊，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哈，它兴起的时候呢，就是它推翻亚述帝国啊，这个是在公元前612年啊。尼布甲尼撒推翻带领着这个新亚述帝国啊，推翻了这个亚述帝国。那么亚述帝国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啊，不是还是被巴比伦推翻了吗？啊，消灭了啊，所以借着亚述帝国的灭亡啊，来警示啊，来警示埃及。这个就像以色列分裂为两个国家以后，那么北国被亚述消灭了，那么在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神也借着先知啊来提醒耶路撒冷南国啊，说看看北国以色列是怎么灭亡的啊，他们的土地人民比你多啊，但是呢他灭亡了，所以你们还不肯悔改吗？啊，这是神啊，很多时候就是使用的一种对比的方式啊，来提醒啊，看看他们是怎么灭亡的，那么将来你的情况比他强吗？啊，你做的一样的事情啊。那么这是第31章啊，那么第32章呢，就是一开始就是说12年12月初一日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先知以西结啊，他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法老干什么呢？就是做哀歌了啊，就像他要灭亡了啊，要为他哀哭啊。这个哀歌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好像中国很少，我们很少听见有哀歌哈、啊，不大多了。我小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去世了以后啊，有人呢是专门要来哭的啊，这哭的时候呢啊，他们就一边哭一边说啊，什么某人啊，你曾经是怎么样啊，哎呀，你后来又怎么样，你这辈子怎么样啊，某某人啊，我们怎么想你啊，你受了多少苦啊，怎么回事啊，就是数算他的一生吧啊，来为他做哀歌。那么这里呢是神为埃及啊，还有下边也是为亚述以南啊，米舍土巴这个还有以东啊等等这些啊，这个当时相关的要被神惩罚的这些列邦呢，就说到他们在下阴间的情况。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呢，对于天堂和地狱的概念还没有明显的提出来啊，这个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人死了都下到阴间去了 啊，在那里呢，他们互相之间怎么样啊？这个就像咱们中国人，有时候一说啊，说我去见马克思去了啊，这个到马克思那里去报道了啊，但愿弟兄姊妹，咱们千万不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道啊。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呢，他们就说死了啊，就下到阴间去了。那么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在阴间的这些呢，是未受割礼的啊，多次提到了未受割礼的啊，他们要一同扑倒啊，怎么样下到阴间去，阴间的人看到他们啊，怎么样啊，这样的反应，这样的形容，这神说的啊。那么未受割礼，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没有与神立过约啊。神借着亚伯拉罕来立约，借着割礼啊来跟他立约。这个立约呢，实际上它是对于土地人民，最终呢指向基督，是吧？所以基督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在他的人民，要在那一块土地上要出现啊。所以这个是割礼，就是与神立约。那么凡是愿意回应神的约的啊，他如果愿意自受割礼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当时呢，受割礼的是亚伯拉罕，还有以实玛利啊，也受了割礼。所以现在的伊斯兰教徒啊，他们也是受割礼的啊，行割礼的。所以呢，他们并不明白啊，所以咱们基督徒不再受割礼了，而是受洗啊，借着洗礼啊，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表示新约啊。那么割礼已经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已经兑现了啊，现在不必要再受割礼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借着洗礼来承受这个生命之约啊。所以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说没有与神立过约的人啊，他们下到阴间的情况，这个是对于那些在自己的罪孽当中被埃及王惩罚的列邦啊，给他们写的哀歌。好，大概的情况呢，我们就这样啊，因为这些呢，为对于列邦的这个预言啊，不是咱们这一次查经的重点，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那么到了第33章、34章啊和35章呢，是一个再一次的过渡期啊。就是前边其实神已经立了先知以西结做守望的，那么在这里再一次啊提到先知以西结做守望的啊。第34章是非常特殊的一章经文呢，就是关于牧人的宣判啊和好牧人的预言。那么这个呢就指向耶稣基督了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边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好牧人啊，就是回应了这一段经文的预言啊。然后第35章对于这个以东的一个预言，简单的预言之后呢，说明了神在啊，就是借着以东啊，对于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态度啊，就引出第36章和第37章啊，这是我们其实非常重点要学习的，是第36章、第37章的经文，是关于以色列复国啊，这个对于咱们当代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哈。所以呢，这个关于对于埃及的预言呢，我们讲解啊，就不特别详细的 要讲解了，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当然，圣经的经文没有多余的话哈、圣经用了这么长的经文，对于我们来说呢，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内容。但是咱们今天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一次性的啊，把它就全部说实在，我自己在这个对于这些埃及的历史啊什么东西啊研究的也不够透啊，我们在这里只是抓到了他的信息的重点啊，比方说埃及人为什么受罚啊，因为他骄傲啊，怎么受罚啊，神是用这个兴起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并不一定比埃及这个在道德上信仰上强多少，但是呢神使用这个好像更邪恶的一个势力来惩罚那些神的时间到了啊，恶贯满盈的这些人，这神的作为啊。当然当埃及王的这个巴比伦王啊，他们广行强暴啊，最后呢他们自己也不肯悔改啊，他们自己比这些更恶，所以神对巴比伦的这个最后的结局对他的惩罚是更厉害的啊。所以埃及现在还在，但是巴比伦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哈、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对于当今世界上啊的格局，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啊可以用类似的原则来看。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内容呢先停到这儿。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一个报告啊，就是今天呢是咱们这一段圣经学习的最后一课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两个星期的放假啊，有两个星期放假，也就是维多利亚学校公立学校公共假期时间啊。那么然后我们第三周，从现在以后往后数第三周呢，我们重新回来开始，所以放假两周。针对咱们今天的经文啊，特别是这个经文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精神啊，我们来看看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事儿，我们可以说一说啊。比方说当今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跟阿联酋跟这个其他的巴林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么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呢是怎么看的呢？有一些人说啊，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啊，这个因为神规定了啊，说这个以色列不可与列邦来立约啊，怎么看这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埃及啊，他们曾经以色列把信心放在埃及，放在亚述啊，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现在以色列跟这些列邦签的这个合约啊，是不是可以使用这些原则呢？我看王同弟兄打开麦克风是要分享是吧？
谢谢。这个是谢谢牧师啊，刚才给我们讲解啊，这里有很深的神的这个意义哈、啊。从整本圣经看呢，我们说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它这个土地啊是神所给的，那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子孙的居住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眼，就是我们跟亚伯拉罕联合 心连我们的天国的子民，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啊，是为所有的跟亚伯拉罕联合的信他那个后裔就耶稣基督的啊，因信称义啊，都要到新天新地啊。所以以后的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只留下一个城市了，名字只有一个城市的名留下了，就是耶路撒冷啊，叫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在天上啊，那描述的非常好。那在地上呢也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后我们主耶稣进的时候，他的脚就要站在耶路撒冷这个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这个山要裂开成为极大的谷啊。那耶稣说过，闪电从东边发，直照到西边，子降临也是这样。所以那个他降临的时候是啊，这个轰天震地的，而且他地点就是耶路撒冷。那这个太重要了，是吧？这个太重要了。那主耶稣他谈到过耶稣的复活。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耶稣说嘛，这个当这个逃跑的时候，你们要祈求不遇见冬天和安息日啊。那么另外什么，在犹大地的逃到山上，在犹大的，那这个很明显，那就是指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的土地嘛，犹大逃到山上。因为在主后七十年以色列啊王国以后啊，这个主后七十年这个日子也很重要哈，就是我们刚才张师带领我们查以西结书，看到主前的586年，这个主前586年呢，圣殿毁了。那么到主后七十年，大概相隔656年，但是这个656年，主后七十年，圣殿被罗马的提多将军啊毁掉了以后呢，这个毁掉的时间和主前的这个586年是啊同一个月同一个日，都是埃波月。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埃波月就是大概七八月，这个埃波的意思就是 AV 在这个希伯来中讲是父的意思，犹太人很清楚，就是出于父的旨意，因犯罪啊，出于父的旨意，在同一个月同一日，埃波月第九日被毁掉了啊。这不，如果是上帝的殿，上帝保护，谁能毁了谁的殿，对不对？没有人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殿啊，已经是啊，这个不再成为神眼中所喜悦的。因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嘛，使我父的殿成为贼窝了啊。这个地到主后的这个七十年被毁掉了啊，被毁掉了。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从此再加上主后132、135年的啊巴克巴的这个犹太反抗战争，这个整个的这个犹太国就没有了。而且你们说呢？这两次战争呢，有人损伤了，我看了死亡150万人，就是在第一次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被毁以后，就说那时候很多人钉十字架，有一句话说，没有十字架再能钉人了，也没有地方再能钉十字架啊，就是到这个程度对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主耶稣之前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过啊，因为他们说你不眷顾你的日，因为有这个你的敌人要四面雷起土楼攻破你，扫灭你的儿女啊，这个而且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这些都应验了啊。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没有不归向主，归向弥赛亚，你归向耶稣，归向弥赛亚，就避免这些要临到的事情啊。而且当时我查一些历史资料，很多基督徒因为信耶稣就从城里出来逃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受到啊这样的灭顶之灾，没有遭到这点灭顶之灾啊。这一方面哈，我讲到这个，那后来这个地方呢就被罗马人占领，罗马占领以后呢，在这个主后的630几年左右，又被阿拉伯人占领了，因为伊斯兰兴起。那么后呢，当然了，这个阿拉伯人后来就是把当时东罗马帝国呢就驱赶出去了。那他占领以后到然后呢到这个又被那个埃及阿拉伯占领，后来又被土耳其阿拉伯占领，大概是在1443年这个土耳其的就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推翻了打败了东罗马帝国，他把这个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给占领了，拿下了以后呢，后来他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耶路撒冷。那到这个19世纪发生一些变化了，因为由此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土耳其 他这个奥特曼帝国打败后，他变成土耳其啊，这个缩成土耳其共和国了，就缩小了奥特曼帝国啊。那这个时候呢，但这个过程了我就不说了。所以后来这块地呢，就由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回到这块地方啊，在周围居住，但是他们一直想要回去，渴望要回去，想尽办法要回到圣地去居住，因为他们从他们在圣经中得知弥赛亚就要降临在这地方啊，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信耶稣就是啊，因为耶稣第二次再来要降临在那个地方。那我就说呢，到1948年的复活以后呢，以色列的这个国土呢，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它是有11000平方英里组成的，11000平方英里大概等于呢2.6万平方公里啊，这个公里啊，因为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啊，以色列土地相当于中国1/4，它的居住面积相当于世界可居住面积的1/2，它的可耕种面积，就是土地可以耕种养活你的面积，相当于世界的1/3，那中国相当于世界的7%，就是可耕种的面积，大概是中960万平方公里，大概有1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可以可耕种种粮食啊，还有各种作物来供人生存的，相当于是那中国占人口的是20%，全是1/4啊，以色列呢占全世界口大概是1/1000啊，0.2%大概是啊，你们可以去计算哈，但是大概是1/1啊，如果不对，张牧师可以给我修改哈。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说这些呢，就是说呢，以色列和周围的这个各国现在签订这个和平友好的一些条约，但是我听了就是个以色列里叫班吉明内塔尼亚胡他的讲话，这个他是现在的总理，他之前的总理叫做阿布雷德奥姆雷特，祖父母都葬在中国的哈尔滨这个太公墓里啊。那奥姆雷这个就是以色列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之前这个总理呢，他是在中国度过他的童年的，他的父母都在中国啊，这个城市这个叫做中国西安主义运动这个复国的是这个功臣啊，他的母和他都他的童年在哈尔滨度，他的父母在哪啊，还有他祖父母就占了哈尔滨那边，我占了许多太人啊，有个哈尔滨犹太国啊。那么内塔尼亚胡他的宣言，就是前不久他的宣言提到两点我注意了，第一，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地点是不能动摇，这个不说谁还跟分的，这个是不能分的，因为他们建国的时候，这个第一任总理就是这个昂纳克啊，第一任总统是威兹曼，那第二任总统呢，他们要给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没答应，那么第一任总统这个威兹曼和那个本昂纳克就是古里安呢，本干他们就是有一条名言，是如果耶路撒冷成为别人首都，或我跟他们分个首都，就是你占一半我占一半，就等于一个人他没有灵魂，就等于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所以他是绝对不能，这一点的强调。第二点，这些阿拉伯家他们在谈事情的时候，他们说了说什么呢，就是经过签这个和协议，以色列人也许可就不再这个去掠夺也好，叫 annexation 英语叫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了，他是这样说啊。巴勒斯坦人大概相当于古时的非利士人啊，但是呢，巴勒斯坦人他是在沿海边那一带的一个狭窄地带，但是另一点还有以色列境内还有一些这个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啊。但是我们是说呢，当时大卫和所罗门他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当时的土地是8万多平方英里土地，那个是以色列的这个土地的基本上是还没有到全境，但是快到了全境。这个二战的时候，二战结束1947年，以色列提出的土地要求是叫做不是11000平方英里，而是28000平方英里，但他最后呢只得到了11000平方英里。啊，因为这个当时国联，当时叫不叫联合，叫国联判这块土地判给以色列呢， 大概是有50%多，那么大概55%左右啊，但是阿拉伯国家是40%多。那后来呢，以色列就同意了，因为本来这块土地都是上帝给犹太人的。但是后来原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阿拉伯人不同意，就是他认为他这块土地要把以色列人赶到海里去，他就说这块土地不能够一点不能给你们，因为回教都他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呢，凡是我们的马蹄踏过的土地不能够再丢掉的。那么这样呢就产战争，就包括这个第一次独立战争啊，在1948年5月14日刚刚宣布复国以后，本古里安宣布复国以后下午4点40分。大概下午4点啊，这个宣布以后，这个战争开始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在第一次独立战争中他是60万人，他死了6000人。这个6000人中呢大概就是100个人死一个，那是就开始这个一直在战啊。那埃及呢一开始也是啊这个带头的来要把以色列人赶走的。那么急着这个战争的不断的冲突啊，到67年六日战七三年赎罪战争，阿拉伯人这土地是越打越小，就以前给你的你不要，最后你一定要冲，要把人家赶下去，赶到海里去，全部霸占，最后你越打越小。那到今天，那么我们说内塔尼亚胡在他前天这个宣言中，他没有，就是说接受，他没有表态说我接受，就是我不再在这个 annexation 或者是再去这个发展我的定居来把你们赶走了，因为这块土他没有这个直接回答，也没有他没有就是说同意说我接受你这句话，对吧？他强调了，用希伯来文还说了句呢，强调的这块土地是我们祖先亚伯拉罕给我们的，那这是符合圣经预言的，这是符合圣经预言的。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这样看呢，我们就更清楚啊，也是神这个上帝在圣经中所预言的啊，所以我们要支持以色列复国，我们要看到只有他复国，以色列回到圣地。那现在以色列人口大概是以色列人口大概是850万，但里边有200万是阿拉伯人啊，以色列很宽容，阿拉伯人是成为以色列国籍，他们的收入比后边都高，他们的收入啊是中国人的15倍，他们大概是16000到17000美元平均啊。啊，他这个国民生产总值，他到2000年，他的 GDP 就超过了英国了。那所以阿拉伯人呢，愿意进到他这个国家拿他的公民啊。因为什么呢？以色列在海外的人口呢，最多就是美国，美国大概有600到700万，澳大利亚大概有9万啊犹太人。那法国也比澳大利亚多啊，阿根廷也比澳大利亚多，那个俄罗斯也有一些。那后来俄罗斯迫害犹太人，他们有200万跑到了，以前俄罗斯最多，那200万就跑到了这个美国了，剩下2万，那是1871年左右，2万就回到了圣地啊，非常艰苦啊，先做比卢农垦小组啊，这个坑开垦，因为首先要你这个叫手停嘴停，没吃的不行，所以当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在那里开垦土地，还是用钱买，而且是很多土地啊，他要发了很多的石头捡出去等等，我这个长话短说了。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以色列复国我们一定要支持啊，以后世界各地，如果我们看到很多迫害犹太人的事情可能还要发生，现在已经逐渐发生，那都是我从另一个角度看，都是神让他们回到那土地上去，因为耶稣有一句话，知道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人在称颂的，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什么呢？要呼求主降临啊，呼求，因为他受了很大的迫害，所以耶稣说，知道你们说啊，那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啊。他们当时都降临的时候，他们受极大的患难的时候，在主后七年的时候，最后七年的时候，在敌基督疯狂的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比希特勒那个对犹太人迫害要强100倍，就跟王永信的书上说的，将来必成的事说要强100倍的时候。啊，最后他们呼求主耶稣，主耶稣从天降临了，啊，所以啊，他们为什么要回归呢？啊，回归到那块土地上呢？啊，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说呢，要实现神这个在降临之前，耶稣在降临之前对以色列国的一系列的预言啊，啊，最后一句话就圣经这个预言有对针对三方面，一个是呢针对整个世界的，就像我们刚才以西结书。他讲了，他做出几个拿出几个国来，另一个是针对以色列国的， 第三个预言就针对教会的。那这三方面呢啊都有这个圣经的啊预言也有应许啊。这个我就说这么多啊，不对的请大家来批评指正，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没有一个人是一定全对是权威的啊，只有圣经是权威，主的话是权威啊。希望大家我说的多一点啊，希望大家原谅。
谢谢牧师的信息，谢谢王彤弟兄的分享，感谢主。就是我想分享一点点，就是这个以西结书的就是就是以西结书的31章啊第10节，就是说主耶和华如此多，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骄气傲。然后11节里面就说，就必将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他必定办他，我因他的罪恶。所以就是其实我们看啊，其实这心骄气傲这件事就是由原罪导致的。所以整个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也罢，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也罢啊，从那个到巴别塔开始，一直到这后来的啊，就是万里长城呀，这些埃及的金字塔，也包括这整个列国的称霸啊，古罗马、古希腊，那整个的就是说，这其实都是由人的这个心骄气傲产生的。所以正好今天早晨我在灵修生命记的时候，就是分享到一段话，我觉得刚好跟这个有点对应。我也给大家念一下《生命记》的第8章，这个是在摩西就是临死前给以色列呼天唤地的劝诫警告，就是第8章的11节和11节到14节，我给你大家念一下：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了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就人的这个原罪啊，就是这个心高气傲怎么回事，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人类历史上、国家到政府到家庭到个人，都是这个原罪啊，最后导致人离弃神、拜偶像，然后被神管教。所以呢，就是这个所罗门说的一句话啊，《传道书》里面说的一句话，正好最近是在这个在《圣经概览》读这个所罗门的这个话，我就觉得所罗门虽然他自己做的见证啊，很失败，但是他说的话啊，也是句句是真理。所以他这说了一句话，就是一章第13节啊，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所以人其实在这个得享神的恩惠恩典的时候啊，常常容易因为那个原罪的发动，就导致离弃神、拜偶像。那么神让我们一生当中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其实就是要为我们回转，让我们认罪悔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中国一骄傲了，我们自己的国家这几十年改革开放一骄傲了以后，狂得不得了。所以这个瘟疫啊，先从武汉开始，从中国的最中心的城市，从武汉开始。所以神的管教先从这最骄傲的人管起。然后这个啊，那个也是《生命记》第8章说的啊，这个第8章的我看啊，神管教啊，就是这第8章的第5节啊，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然后第8章第3节说，他苦练你啊，第二节啊，就是第8章第2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里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然后第八章的十六节啊，也是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现在我们人类啊，整个全球在面临一个极大的苦难，就是在这个瘟疫当中，在这个各样的灾难的当中，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极大的苦难啊，神要令我们悔改啊，列邦列国列民都悔改，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人要不悔改，不为这个心焦窍的这个原罪悔改，人不可能回到神面前啊！人就是靠着自己啊，靠着科学，靠着哲学，靠着宗教，靠着一切人能够所能想到的，就是要走一条该隐的道路，就是不靠着神的救恩，不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不靠着主耶稣的流血牺牲，去找一条得救的道路啊！所以这就都是由人的这个心焦窍开始的。人得到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以后，就觉得自己是神，就觉得自己啊能搞定一切事情，所以这很可怕。另外一个分享一点，就是这个刚才王峰弟兄分享的，就是现在的这个联合，就是这个跟这个美国借着内塔尼亚和这些阿联酋和这些阿拉伯国家现在在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也在应验啊，就是应验这个但以理书说的这个九章二十七节吧。因为九章二十七节说嘛，就是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和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啊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人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然后这段经文呢，就是主耶稣其实也引用啊，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的十三章十四节，十三章十四节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是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所以其实就这行毁坏的可憎的一旦出现了以后，其实就是这个末日啊，大灾难的这个开始啊。然后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三到四节，这里面专门讲第二节的第三章，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第三圣殿也都预备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应验神的话。那么就是借着这些协约的立定，那么一方面成就就是最终神在圣经里面在宣告的这个预言，另一方面就是也借着这个和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使福音能够广传，然后使这些，因为毕竟就是穆斯林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需要被福音拯救的，那么借着这个和谈的过程当中，也是使这个国家的这些新上主存诚实之心的人有机会悔改归上主。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在应验啊，应验神的这个预言，应验神经上的话。就是我的一点分享的，感谢主。
好，谢谢。
好，感谢主啊，真是丰盛的大餐啊。好，还有弟兄姊妹有感动或者有问题， 我们再说啊，神借着先知的预言，虽然说了很多神的愤怒啊，这个神的惩罚，神的管教，但是我们还要牢牢的把握神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无论在任何时代，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的，所以他对人类的盼望，神的心意啊，救赎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这样的患难里面，谁是那些诚实啊，持守真道的啊，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埃及啊，神对这个埃及的惩罚的说了这句话啊，你看这个以西结书29章哈，那么在这个第九节的下半节啊，在神审判埃及的时候啊，他说这么一句话啊，第九节的下半节，他说因为法老说啊，这河啊，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啊，这里边不但显出了一个他的骄傲，对吧？啊，这河是我的啊，这是他骄傲。其实他只是住在这里嘛，他另外一个呢，他说这是我所造的，这个我所造的说明了什么问题啊？是吧？他是不诚实的，是吧？这河怎么能是你造的呢？你住在那儿就成了是你造的了吗？是吧？他不诚实。所以今天呢，也是一样啊。我觉得今天的所谓的科学家们啊，表面上看呢，咱们常常说科学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哈、啊。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科学界里边，虚假东西太多了哈、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科学主义给人有一个虚假的幻想。啊，虚假的幻想，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啊，就给人一个虚假的幻想，就共产主义是吧？这个，那么这个虚假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吧？但是撒旦魔鬼呢，借着这些悖逆之子啊，说狂妄的话，觉得凭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社会，我们为之努力啊。科学家们也是一样的，给人一个虚假的幻想，就是说。科学加以时间，我们就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世界好像都是科学家建造的，哈、啊，所以呢，这里边就是这些人是不诚实的啊，所以对于世界的产生啊，这个科学家们的造谣就是说它是大爆炸产生的，啊，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偶然的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产生的，他们用这种不诚实。啊，好像他们知道一样，好像他们当时就在，他们看见了，啊，所以这些不诚实的，啊，不客观的，啊，他们披上一个科学的外衣，他们就觉得有了自己的权威性，实际上他们是骗子，啊，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啊，他们自己想当上帝，啊，他们要得到这个时代的人对他们的尊重，啊，他们要得到。纳税人给他们所谓做研究给他们经费啊，其实他们发表很多虚假的东西为了拿到国家给他们的支持，是吧？科学家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看到啊，一个不诚实的非常非常糟糕哈。所以人的骄傲，其实什么叫骄傲啊？就是对自己不客观不诚实的评估啊，这个骄傲，骄傲是什么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嘛，其实自己起不了，是吧？还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它是一种不客观不诚实的这种观念啊。 所以最近我们就看到啊，中国他们现在用现在网上的话来说叫打嘴炮啊，净瞎吹啊，什么东西都在瞎吹，所以就不诚实，是吧？这个他们许诺的事情没有一样兑现的啊，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靠着欺骗，靠着说谎啊。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咱们中华民族呢，我刚才讲了啊，就是从这个春秋战国以后成了一个欺骗成风的民族，所以我们的文化是很丑陋的，看看三十六计里边，其实我说三十六计除了走为上计这一计之外啊，其他的计只有一个计，就是叫做骗啊，什么瞒天过海了啊，什么指桑骂槐了啊，什么釜底抽薪了啊，这些都是以欺骗啊，声东击西了啊，这些东西都是欺骗，对吧？我们不以欺骗为耻，我们以欺骗成功为荣啊。所以我们的这些被称为伟大的领袖的人，他们以欺骗诡诈，以所谓的斗争的艺术啊，所谓斗争的艺术就是什么？就是我成功的把你骗了，叫做成功的艺术啊。所以当年国共战争的时候，这个共产党把国民党骗了一个愣一个愣的啊，所以这个叫做革命的斗争艺术啊。所以我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我们的文化病了，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向他寻找心存诚实的人啊，神要显大能力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但愿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以诚实客观为基础，不被这些撒旦之子、悖逆之子说虚妄的话忽悠了啊，也是现代人的话啊，就忽悠了，被他们迷惑，被他们欺骗，是吧？我们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客观的立场上，是吧？一个国家不是靠这个怎么说啊？打嘴炮啊，像当年这个义和团的时候啊，刀枪不入啊，我们的国啊，怎么能够像这些蛮夷啊？这些蛮夷算什么啊？所以这个慈禧太后一时向十一国宣战啊，今天我们也是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啊，我们不可以长他人志气，灭我之威风。哈哈，所以我们已经烂透气了，还是要威风啊！这个，所以呢，最后他们要靠着欺骗过日子的啊，一时他们可能会得逞，但是终究他们要躺卧在自己的羞辱里面啊，因为他不是真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靠着欺骗立国的国家能维持多久呢？啊，那些喜欢被欺骗的人，他们的下场会多悲惨呢，啊，所以咱们今天信主的人，啊，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客观、真实，要以诚实的心面对，啊，靠着修行能够完美吗？啊，所以佛教是个骗子，啊，欺骗。表面上看起来，哎呀，怎么虔诚？那都是骗，是吧？这个马列主义啊，是共产党这个斗私批修啊，要怎么怎么样，是吧？所以要想在当今的体制内要想升官发财，你必须要练就一番功夫。那就是说，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你要好话说尽。然后你走下台来的时候，必须心狠手辣，要坏事做绝。你必须具备这个功夫，你才能够成为当今体制内的往上爬的人。啊，你只要在里边有诚实，你寸步难行。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可能蒙福呢？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够在真实的神面前谦卑认罪悔改。啊， 所以恶人死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守望的人，我们必须指出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爱国，这就是我们对于民族负责任，盼望我们的民族能够成为是真实善良、诚实、谦卑、客观，然后认上帝、悔改归正的人，这样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了。不然的话，我们看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啊，那个情况真是可悲。其实现在我们悲剧重演。中国从春秋战国之后啊，改朝换代，一代一代的改，一代一代的改，换汤不换药，里边的关键问题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每一个朝代上来，他们只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权力啊，因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他们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他们追求权力的动力。当今的政府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们无法所谓的反腐败，他们掌权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腐败嘛。他怎么可能反腐败呢啊？所以这个腐败就是他们的目的，腐败就是他们的目标啊。他们今天保全啊维稳，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继续腐败嘛，这是他的本质，对吧？一切其他都是骗局，对吧？周围的以色列周围这些列邦受审判啊，也是啊，他们得了权柄就是要放纵情欲啊，就是要腐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把自己的信仰搞定啊，把自己立身之本搞定，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使我们能够客观诚实的来面对这一切。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弟兄姊妹要分享吗？
这个张牧师的，你谈到这个中国这个诸子百家，就是孔子那一代，那一代的时候呢，也是中国在这个言论自由方面是最灿烂的一个时代。这个过那个时代呢，你看柏拉图呢，他生于公元前420几年。那么孔子生于公元前的这个571年、72年左右。而是我们说那个柏拉图他当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语言，那么也就是一种语言，也就只能是一种语言，就是谎言。啊，他说过这样的话啊，柏拉图说的。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当时春秋战国时期他讲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啊，主要有四家，像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啊，有法家啊，有老子啊，这个儒家啊，法家啊，墨子啊，墨子是他是山东的啊，这个从山东那边鲁国出来的啊，讲兼爱啊，是农民的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是农民出身的啊，他都在中国占一个很高的这个位置，他有弟子跟随他。另一方面呢，我就是说呢，这个当时在孔子以前，中国基本上都是信仰上帝的啊，就是信仰天的，但是他是信仰天的啊。你看孔子说呢，天何言哉，四时生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啊，天不说话，即是四时万物啊，将它表现出来。那孔子说呢，这个不怨天不由人，不怨天不柔人，知我者欺天乎啊，这个他都是啊。因为你看中国古时的话，我们讲古时为什么讲中国的皇帝叫轩辕皇帝呢？轩辕就是个车字旁，他就讲中国的皇帝呢，皇帝不是这个秦始皇那个皇，是黄色的黄啊，他是从西亚过来的。那也就是说，当巴别塔之后，人类分散了，而是坐车过来的。那这个北大考古教授已经证明，中国最早是从这个部落炎黄部落、黄帝炎帝这三个部落，大概还有蚩尤就是到了山东一带。那么这个是从西亚，就巴别塔以后。天下各国分散了，然后到了东方来。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说在巴别塔的时候语言口音都一样，大家语言一样，口音还一样。你看现在我们这说话有上海口音，有这个北方的南方口音，那是都一样的。你仔细看，你看我们看圣经啊，那他从那边过来了。那么过来呢，后来呢有三主之战，就是黄帝和炎帝还有游炎三主在河北巨鹿打了一战。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游炎呢蚩尤呢 他就是被打败了啊，据说是他是跑到了今天的朝鲜去了啊，就是朝鲜是支流的后代啊，但是据说啊，那就是炎黄合一了啊，炎黄部落，我们说炎黄子孙嘛，那有炎皇帝和炎帝啊，就合为中华华夏民族了啊。那么当然了，这个蚩尤他带了一部分人逃跑了，但是在鲁国山东那一带，他还是属于他那个部落的啊。那即使在这个中国的古时的话，你看当大卫做诗经的时候，他这样的这个颂扬上帝啊，是万国得知你的道路，世界得知你的救恩啊，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啊。当时中国有一本书呢，当时是这个中国的书就是易经、诗经啊，这个还有书经啊，他们也是讲天的，但是他不知道，没有得到真正的这个直接的启示，只是给犹太人的。因为这个诗篇上说呢，这个他的这个律法，别的国他都没有这样指示，唯指示了雅各啊和他的子孙啊，唯指示雅各啊，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至于他的道路，他们别的国都不知道。那这个是通过犹太人传给世界的，所以呢，这个救恩出自以色列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诗经》易经》有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说呢，大哉轩辕啊，大哉千辕，千就是指天地，大哉千辕，万物之始乃统天。那还有说呢，这个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啊。老子说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然后又说呢，《书经》又说，唯黄天上帝不常行善，降之百祥；行不善，降之百殃。啊，这个呢，非常的这个清楚啊，讲到这个上帝哈。然后古书又记载，唯此文王，就周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啊，他就是敬拜上帝啊，他是以天都是有天道的啊，天道。然后后来呢，我们说呢，就是战国的时期呢，大家呢就是说为了争霸，那么有的时候就不会这个伦理道德了。所以当时孔子他就是四处去去周游，传达他这个理念啊，他这个理念就是他这个你看那个孔子这个理念，他非常的这个深刻的啊。所以我们说，当利玛窦这个西方教师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对儒学发生很大的争议。他讲到儒家天主教对答啊，他写了，就是从中国本土的文化中，他追求上帝的。你看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他就说呢，就是道之以行，齐之以政，民免且无耻。说道之以礼，齐之以德，有耻且格。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严刑酷法对待老百姓，最后老百姓变得什么呢？无耻了。这人最怕就是无耻啊，一个世界最怕就无耻啊，是吧？这个人要变无耻了，那人有就是老孟子说，人惜禽兽几息也嘛。人有五心，有一个心就是良善之心啊，这个我之言，我善扬我好言之气，这个道德良心太重要了，是吧？那你贪腐都是泯没良心在做事嘛，是吧？那么这个孔子说，如果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德、道德和礼，他指的礼就是一些规范来这个教导领导人导人民啊，这样有耻切格，老百姓变得知廉耻，而且什么格，就是说呢守本位啊，他君王也要守本位的啊。所以你看他这孔子看得很深。那中国当时的文化，我们就说呢，我就马上说完啊，在中国当时的文化就说，从这个今天政治学角度就说呢，道德是什么呢？是自律的，就是说我自己控制自己，我去不去做，道德是自律的啊，我能控制好我自己，靠道德控制。那法律是他律的，就是你犯了我就刑罚你，这制定法律，我犯了我一定处罚你。但是信仰，我讲正确的宗教信仰，它是这两个都有，自律和他律都有，对吧？第一，它赤足人的良心，对吧？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吗？使我的灵引导我走这个义路吗？这赤足我们的良心，使我们的良心更加敏锐，更加的这个敏感啊。第二呢，他也这个他两项都有。第二呢，他也兼有刑法，对不对？因为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是吧？行善的，对吧？这个主耶稣，有人往永生里去，有人往永刑里去。那所以呢，他这个两个都有呢。那中国今天就是说，他缺乏了这个，就是说这三方面全部什么呢？全部这个走向低谷了，尤其在信仰方面，他 这个他控这个就钳制了，那就不行了，是吧？所以那个中国来讲的话，这个来讲，你说从最后一个角度说美国这样的，咱们中国以前经常批美国怎么腐败，怎么穷人这么苦，但是今天美国它的贫穷系数我们说是55%，中国是38%，怎么看呢？它有个经济学系数，就说美国它的财富拿出55%是周济穷苦人做社会福利的，但中国只拿出38%，那你这样想一想，那这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呢？就很明显了，是吧？所以你必须要有正确的信仰，那就是神的话语，基督教啊，我们信我们这个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中国真正的出路啊。我分享这一点啊。
好，信息量很大啊。好，我想感谢主啊，今天已经相当丰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呢就暂时要停到这儿了。那么我们要接下来有2周的假期啊，大家不要忘记。那我们就2周以后在这个查经班见啊。当然我们礼拜天的聚会还是照常进行啊，星期二晚上的聚会和星期五上午的聚会停这个放假2周。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下次聚会再见。